欢迎来到有声书评，我们透过人与书的对话，书对人的启发，一起跟你聊阅读，聊想法，聊行动。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本书，红色的书皮很厉害，
很喜气。
对，跟 我这样的说法跟今天的这本书的主题有没有切合？就是文案的目的是为了销售，对不对？而不是为了追求美感。
是，
对，所以刚刚有没有追求到销售目的？还是太俗了？
没有喜气的部分吗？
喜气的部分
你先讲介绍。
今天跟大家分享是文案大师教你精准劝败术。我知道嘉玲你对这本书其实是有一段过程嘛，对不对？
好，我跟大家讲，现在你们看到我手上这一本是2017年版，它是30周年纪念版，
所以它是一本已经出版 一段不算短时间的经典书了。
对对对，然后它的作者是非常非常知名的广告人、但是我觉得他是我会真的佩服的广告人，我等一下会讲、然后呢，其实我不是一开始看这一版的，我其实刚开始是看简体版，因为我刚好看了一段反正介绍那本这本书是就是是简体版，然后我就觉得哎、想讲得很好，我就买回来，好不容易买到简体版、然后才突然
简体版书名叫什么？好像不是繁体版的这个
什么完全手册，
什么什么什么文案制作完全手册，
但是其实翻译的差不多了、只是我们这边的用词会更回到我们的生活。然后呢，我读完之后我才发现，因为我们家书多到一整个就是来不及看的状态，所以我发现哎、我们家有这个的繁体版、所以我现在手上拿的这是2017年版的、这个翻译。然后现在如果你们要买，今天听了很喜欢的话，你会买得到2020年版的35周年版的。好，那这就意味着这本书你看出版35年了还在改版，所以它有它第一个它卖得非常好、再来就是它的有一些概念是经过30年了还是堪用的、而且很好用、所以我今天就非常的想要来跟大家介绍这本书，因为我自己在读这本书的时候感觉到热血沸腾，就是有一种、终于我这些年在做的很多事情我自己也是一样说不出来，
对，
可是它整理得很好。而且我们上一集就有说，如果你要自学文案也好，或是你想要创业有个人品牌也好，文案这件事情都会是你需要去琢磨的。
它算是一个你在发展自己事业当中的必要部件啊、尤其现在这个时代，让大家看见你可能都需要仰赖一些网络啊社群媒体的力量嘛，
是，
对不对？它的副书名叫做在注意力稀缺年代如何找出热卖语感与动人用字。所以我觉得大家，我不知道你把重点放在哪里，有很多人把重点放在动人用字、有很多人把它放在这个注意力稀缺年代，但是我觉得重点在于热卖语感。
好，这就是我为什么我前面说我很喜欢这一个作者原因是广告人我自己觉得有两种、一种就是因为广告是一个很吸引人的行业、然后它会有创意嘛，
对，
它会有美感，然后、但是我觉得广告有一个很重要的重点，它其实是为了销售，
对，
而有一些人 我不能说所有，可是因为他在追求美感的过程当中，其实有的时候他会在角度上面比较不一样，他可能最后不是为了销售、他是为了可能让更多人觉得他很厉害或是可以得奖。
就像不是有一个段子这么讲的嘛，就是那些得到广告奖的广告大家都记得广告而忘记那个广告主，
对，
忘记那个广告的
商
品是
什
么，
里面也在讲这件事，而他是非常非常不喜欢这个状态的、他从开宗明义就是广告就是为了销售，然后你要真的是以你的产品、以销售为目的去设计你的广告、所以他甚至里面有讲，就是如果有一些因为有时候广告通常是比较艺术型的人，或是他对想法比较创新的人，那他们可能会有一个小习惯是他很不想要跟别人一样，但是他这里面就开宗明义的告诉你说，如果有一些词汇是百用，每次用都很有效，
就算跟别人一样但是 都能够卖，
你就是要用、
对，
他就讲得这么直白。那、我其实觉得这个是一个心路历程、就是你要先从你知道销售是什么、然后你还要不抗拒它，然后你还要喜欢它、那我自己非常喜欢它里面有第七页，你看第七页有多前面它里面就写了一段话，我念出来给大家听，非常有感，而且就直接定义了这本书它的取向。因为你在坊间可以搜寻到非常多教你写文案的、教你怎么做广告的书，可是我觉得很少有人 这么直白的就是把这件事点出来。他说重视美感的人往往会把销售视为违背良知的俗事，避之
俗了，
唯恐不及。好，我觉得这会有一点，我自己有时候也要提醒我自己了。
我觉得你说这本书还有这回想你自己的历程，我觉得哦，真的是你真的走这个历程蛮深刻的呢。
对啊，因为好学生会比较想要被拍手而不是实用啊。
对啊、哦、因为像我们起点文化的这个主要的文案啊文字也是你在做到的嘛。
对不对，所以我觉得他某种程度也是在提醒我啦。
对，我觉得我们刚开始成立起点文化之前有一个很蛮重要的历程，就还没有创立起点文化之前，我们有经过
龚老师、
广告大师龚老师啊，他现在当小天使了、但是我们还是一直受到他的影响，
是我
上了他的课，然后接受他的指导嘛，
对
不对？对，
我觉得他就是一个非常好的老师，就是在我起步的时候给我很好的观念，
嗯，
所以我没有花太多力气排毒，
还没有算中太深的毒，
就是刚开始起步就很清楚为什么我们要做广告，为什么我们要被看见，为什么我们要怎么思考。那我刚才讲说重视美感往往会把销售视为违背良知的事嘛、
嗯、
意味着你到底是怎么看待销售。我其实今天我在准备这本书的时候，它里面有很多很多的技巧，可是我没有想要花这么大的篇幅、我会讲一点，可是我觉得有一个很重要的心态你要先建立，就是你要真的喜欢销售，而且你真的觉得销售是你很重要的一件事、否则里面所教的所有的技巧其实对你来讲帮助很有限。
对，其实讲一个蛮真实的例子哦，就像我们每一个课程我们都会发包去做视觉设计、去做、主视觉 landing page、那我就发现帮我们设计端的，当他的美感追求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他就忘记
他们的字会很小。
对，他们字会很小。这就是很实际的、我知道一个主视觉里面字放大一定变丑，
是，
可是别忘了我是为了销售的目的来服务，你字不够大，我消费者看个蒙叉叉，他是根本不会点进来的。
对、
所以我觉得这就
是
一个
权衡。
对，
那我想要讲一个故事，在我开始讲这本书，这本书没提到这个案例，可是我觉得它非常经典，它甚至可以直接打破、如果你现在还是对于所谓的艺术有一些美感，你有你的想象的话，我讲这个故事可能会颠覆你的过去的认知。
没错，
我讲这个人你一定知道，这个人叫做毕卡索、
他真是一个艺术家的艺术家中的艺术家，对不对？
而且他的这个、这个定位，我想大家已经不会去 question 他的艺术的一个
高度。
可是你知不知道毕卡索他当初是怎么帮助自己起来的？他做了非常多的销售的事。
先说哈，他是艺术家当中少数在他活着的时候就享受荣华富贵的。
是，
对、
他不是天生，他不是运气好，他并不是刚好看被谁看上了然后就 promote 他，不是的，他是有很多的过程，而且你把这五个过程听完，你会突然懂了一些很重要的事。
他有一系列自我行销的操作啦。
第一个叫做自我宣传、他怎么做自我宣传、他在还没有开始卖他的作品，他还没有真的正式出道之前，他就做了一件事情，是他聘用了一些大学生去每一个画廊里头去问，请问你们有毕卡索的画吗？
你们有卖毕卡索的画吗？
好、然后这个时候呢，因为市场上没有他的画，
对，
所以呢画廊之间就会去彼此聊说这个人是谁、
毕卡索是谁呀、为什么询问度
这
么高、
对不对？然后
他先造势了，
对，他把所有的事都造完之后呢、这个时候他才让他的画一上市。而他画一上市，因为画廊就会想说，欸，很多人在问，所以他应该会卖，他就买了。
对，
然后大家都在抢着买的时候，他的价格就有一定的水位。
嗯嗯嗯，
你知道，我心想，欸，他在十九世纪就在干这件事，
所以他到底是艺术家还是生意人呢？大家可以
想
一想，想
一想
哦。
然后再来，他做的第二件事，我真的觉得太妙了。他常常出去呢，他不是付钱，他非常喜欢签支票。
嗯，
为什么要签支票？你知道？如果你今天拿到一个艺术家小有名气、他的支票，或是已经有一定程度的名气，你有他的支票，你会干什么？
我不会去兑现、我会把它留起来。
你是不是、因为签名很重要嘛？ 对不
对？
他就为了让上面有签名，所以他就都付支票。那付支票会有两个嘛、一个就是去兑现跟不兑现嘛、对不对、你看如果不对，就是兑现，那他本来就要付钱，
对，
没有什么嘛。可是如果他不兑现呢？第一，他是不是省一笔钱？
对，
然后再来，通常店家都会把它裱框起来。
没错，
说
又是一个宣传了。
毕卡索来过这里，
没错，
所以他又在帮毕卡索做一次宣传。
对，
有没有很厉害？
超强，哎、欸，那真的是，他真的是不用付广告费了，然后达到最把广告效果的最大化呢。
对，然后在第三个，他非常懂社交，这也是另一个艺术人会有的困难，就是他觉得他要保持在一个纯洁的状态，或有一个距离，不要跟人太靠近。但是毕卡索不是，他非常会社交，他做什么事。画商对他来讲很重要嘛，
对，
就算他们那个年代的代理商
通路、
所以他帮画商做什么的，他最厉害的是什么？
他说故事啊，
画画了，
画画了。我一直觉得他很会说故事。对不起，
那是我下一个要讲的画画。所以呢他就帮画商画画。那你在画帮人家画肖像的时候你要干嘛？
要干嘛？就是要请他坐定嘛，
坐定嘛，
然后要场地嘛，
要有场地，然后你要跟他做什么样的交流？
就要跟他
看他聊天、然后画商为了要背画，他是不是会一直看着毕卡索？
对，
对吧？
对对，
所以他在那个过程当中，他就跟画商培养非常好的信任感，有一种我跟你是在一起的感觉。所以他透过这件事情，这本来就是他会做的事，然后他透过这样的交流让画商对他的信任还有他们的关系，他们之间的那个连结非常的强。有没有超厉害？他很会买人心。好，
我觉得他根本是现代行销奇才，穿越到那个时候
真的
人嘛、
真的。他如果不画画他应该做什么都很厉害。
对，
然后再来呢，他很会讲故事，这就是大家都知道的。这是
你刚问我毕卡索最会什么？讲故事。
这很多人已经知道说他很会办 salon 然后去做他的故事，可是你们不知道的事情是，他不是一次就对外很多办，他就是每次都找来一个画商，然后他们个别分开来，就可能你不可以一个时间，你不可以一个时间，然后他来就开始讲他这个创作，那他就会听故事，那当然他也很会讲故事，那画商当然听了就津津有味，然后他会刻意做一个安排，就是让这个画商出去的时候另外一个画商会进来，
哦，他们就会有交错会面的那一瞬间，
然后你就会有一种你很担心买不到，
那就跟房仲安排带看一样嘛。
对
不对？
可是不是只是这样，他前面还有做很多事哦，不要只学这一招哦。
对
对，所以他很会利用竞价，可是他又不是用那种很直接的手段，他就是透过一个心理游戏，
对，他不是用那种很粗糙很粗暴的手段。
对，然后最后他在做异业合作，哦，他有帮当年就是芭蕾舞很有名，然后他就帮芭蕾舞画设计舞衣
哦。
哦，所以他的画就不是只是在画廊，
是是，
他跨越到时尚界，
是，
所以他到最后吃很开。好，为什么我要讲这个？大家想说，哦，开场就开了13分钟在讲毕卡索。
哦，刚刚那一段算开场是吧？
欸，对啊。
哦，
我在讲，我在看这本书，或我在理解销售，或你重听我刚才讲毕卡索一些你可能知道或不知道他的面向，很多时候我一直觉得销售你把它定义成只是卖东西赚钱，那你当然就很容易觉得它俗。
对，
可是如果你把它定义成你对自己负责，你不是，你如果真心喜欢你的作品或真心觉得你的东西很好，你不是等着别人上门，而是你自己创造机会，
创造机会。
毕卡索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好，我自己在看，当然这是我在网络上爬的文啦，就看的时候我觉得有道理，因为我们现在只知道毕卡索很厉害，也知道他生前就很有名，很富有，
而且很有钱，
可是我们并不知道他做了什么事，我们就会有一种，就是因为他艺术成就很高，所以他就有这些。
我们太过简，我们太过单纯化归因了啦，对不对？
对，所以我觉得我非常喜欢，作者里头有讲，他说真正厉害的写手是用最低的预算，帮客户把东西卖出去。我不知道你的重点是画在哪里，真正厉害呢，还是
最低预算？
他就是说你真的是个好的广告人，你是要为你的业主想，而不是你自己想。
没错，
自己想是什么？反正你卖不卖得掉关我屁事，你广告费都付了。
对啊，你的委托费我已经收 了
、好，然后我写了很厉害的文案，然后大家朗朗上口，然后就只记得我不记得你。好，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他没那么讲这么直白，可是我觉得他就是有一种这不敬业。你真正要服务的对象其实是你的业主。好，所以怎么样用最低的预算，我觉得他里面只是没有讲这句话，可是我觉得差不多意思就是知识丑没有关系，抵达终点才是重点。就是有时候我们会太在乎你在跑的过程要优雅，然后要 要很好看、嗯、可是他一直里面强调的就是事情是怎样，就是你应该要回到你的消费者是谁，他们在乎什么、嗯、而不是你自己的喜欢与否。
其实有时候其实就让我想到我们上一本书谈到的、嗯、就是说有很多时候我们在写文案或者我们做相关的产业，我们希望自己很美，我觉得那心中住的其实不是自己的消费者，是自己的同业，
是
比如说得到一个文案奖广告奖，那也就是同业之间的竞争嘛。嗯，但对消费者来说他一定有感吗？一定会促成他的行动吗？那对于你的委托业主来说有创造他的真实营收吗？
我觉得真的需要一点心路历程、嗯、我刚开始写文案的时候我也还是会有一种有一些词我不想用、
嗯、太 low 对不对，
太口语、嗯、可是我自己也看着自己的变化，我现在在写文案，大家可以去检核我早期写的课程文案或是我们线上课的课程文案，从一开始到现在你会发现有一些词我真的越来越会去使用它，那、嗯、有一些词我就不太用它了、嗯、这里面也有一些是这本书帮我把它点出那个盲点，可能我知道、嗯、可是说哦，原来是我这里打通了、嗯、比如说我以前会比较喜欢用价值啦、嗯、自由啦这种听起来很漂亮的话、嗯、可是在这本书它就有说像这种词都是模糊不具体的
就你等于你说了很多但是到底说了什么不知道这样子。
他举一个例子，他就说如果你要去说你的客人是一个声誉卓著的机构、嗯、请你不要只写声誉卓著、嗯、就声誉卓著是什么、嗯、可是其实它是一个很美的词对不
对？
对
对，
修辞学上它是比较厉害的，
没错，
你要在国高年级才会学到这个词他要说你要直接说他就是前500大或者他就是常春藤的什么、或者他就是在这个业界得过什么很具体的
什么奖项或者肯定，
就是你不要写一个很抽象概率的东西，你要把它变成是很具体的、嗯、那有些人就会觉得啊具体好 low 哦、嗯、就你知道俗了，就为了这些外在标准、
啊、
嗯，其实在文案的世界他的思考点完全不是这样、嗯、所以你必须先放下这些你所谓的什么叫做厉害的 就是你的一些可能下意识的假设，你必须先意识这件事。
这其实让我想到有蛮多人在说真的，我自己有像我们自己在做这个行业，有时候在网络上就看到很多人在行销自己嘛，然后或者是写很多他要推自己的商品或课程的文案。我不知道你会不会跟我同样的感觉，就是写完之后对我知道，比如说以文案我知道你在卖文案课，但你到底在卖什么，然后就会有一种感觉是啊你卖文案课啊你的文案怎么让我没有搞清楚你到底在卖什么。
他就是没有去做到一件事情就是消费者到底可以从你的商品或服务得到什么。
对啊对啊、嗯、就有时候你告诉我啊、凸显商品价值和你告诉我
我可以得到什么，
和你告诉我让你的消费者很快的愿意下订单，我觉得后面真的很粗暴、嗯、可是后面我完全不需要花力气想象，
是
我就会觉得对啊我要的就是这个目的嘛，我要我写出来的东西我消费者看完之后会下订单嘛，
对对对
对不对？那凸显商品价值什么价值
我觉得这个心魔大家可以想一想、嗯、它就会跟很多议题绑在一起，就我今天有点不只有聊这本书啦，比如说我们为什么会完美主义，我们为什么
一向都不只有聊
为什么会拖延，就是因为你太把你的个人定位在表现上、
没错没错。
那同样的在文案上面，你如果把你个人定位在你写出来的词汇而不是你真的实际创造的价值、就是可能营收、你就会有一些坎是过不去。我现在讲一点抽象，你真的要走进来做这件事。
我记得 你在读这本书在跟我们聊天分享过程，你有讲到两个词汇、一个是功效，一个叫做什么、
特色
什么什么。
关于这一点呢，未来我会推出一门比较完整的课程跟大家讲。
好，我们会做一个完美的课程跟大家解释、怎么我们最近怎么老高上升
好、但是我可以简单来讲 特色跟功效其实是不一样的、如果你真的要写出一个有销售力的文案，你要强调的是功效、可是大部分的人都会讲
特色。
什么叫特色、如果我以举这个杯子来讲的话好了，它的特色就可能是材质是什么用料、
它的特色就是这个用 高密度陶瓷
陶瓷之类的、然后可能你会说它的花纹，你会说很有现代感，这些都是形容词，很好，大部分都会这样子做形容，
高级的工艺，然后高级的工艺釉烧这样子
之一类的哈、这都叫特色，不是不能写、可是你要最后能够写出功效，功效就是那这些东西对于消费者的好处是什么哈、比方说假设你真的可以研发一种有这种材质，然后这么清脆，可是响亮，可是它不会破，
摔不破
就是功效，
对不对？
就是这是一个非常新的科技的材料，然后呢它可以保留那种瓷杯的美感、但是它摔不破，所以
然后水随便一冲就干净，
对、
这叫功效、
就是、冲它不会就是卡垢、
不会卡垢，也不会有刮痕，
对这叫做功效。然后呢这个图案呢，你不是只是讲说哦它很有艺术感什么的，它就是说世界上独一无二，就这个你拿去 party 不会有人跟你撞杯，或者你送礼物不会有人跟你一样，这就叫功效
、
就是你到底透过这一个特色你可以得到什么、那我觉得这个东西我们讲起来很简单，他书上也讲得很简单可是我自己觉得在走这条路的时候它是很长的修炼，
对，
我怎么知道我现在正在写的是特色还是功效、到底我消费者在乎的功效是什么、会不会我还是写的功效，可是我消费者不在乎、这就是有非常多你要回到你的领域里头去验证的事情，
对，
没有一个人可以写出一本书就是你现在照用然后你就可以卖得出去、因为你真的是只有你对你自己的商品是最最最了解的，
没错，所以也呼应你前面说的嘛，其实销售就是什么，销售就等于是对自己负责、你看嘛，你呕心沥血做的一个东西，结果你不去把它卖出去，让最大程度上最多的人能够接触到，你真的有在创作，你真的爱你的创作吗？
是，
对不对？
所以、技巧很多，我想要今天讲两个，一个就是、你要怎么拉出差异？特别是如果你做的商品跟比较容易跟大家一样，比如说同样都是酒类广告，
对，市场上的竞品很多，
对，然后一样都在卖咖啡、一样都在卖很多东西，反正就是你的同业有很多的时候、这时候这个作者他有讲出一个东西，就是你一定要创造你独家的销售点。你独家并不是你要去发展出一个了不起别人真的没有的专利，这个难度太高、这就是为什么特斯拉可以做出电动车把火箭上
上太空
太空但 NASA 做不到，对，原因是因为 NASA 都想要走太厉害的那条路、但特斯拉只做一件事，就是把现有的东西 Q 做会，
对，我怎么样回以我的目的回头看我要做的事，
对好，他就是所谓的竞争对手没有意味着专利是一条路，但是另外一个是说它没有使用的特点，就是这个东西存在在业界，可是它别人没有用，而你把这件事情讲清楚，
就像
变成你的特点，
就像我想到那个什么精选第一道麦汁，
对对 对, 對
啤酒广告，但所有的啤酒都是用第一道，對對對，没有人用第二道麦汁做的，
或者那个
香吉士，有没有
香吉士吗？是什么、
好像是什么柳橙什么的，然后吸饱
两百
天的日光，
黄金日光，
对，
好，然后你就会想哇两百天
哦好厉害
好厉害哦，然后这两百天他应该很厉害吧，我告诉你，从柳丁种进去到它收成就一定要两百天，
没
有两
百
天根本没有办法
收
成，
就每一颗都是这样但当它特别 mark 出来的时候它就会成为它的特色，
对，那它里面讲的案例是那个 MMM 巧克力
MMM 好难念，
我不晓得台湾人你知不知道就是在台湾的那个经典的 slogan，
有啦，大家一定知道的，只容你
口
不容
你
手，
其实很多巧克力都做得到这件事，可是他就第一个把这个东西讲出来
mark 出来，
然后他就说当你把这个东西 mark 出来之后，你的同业就不能用了，因为他用了之后别人会觉得哦你学他，可是其实同业心里会很干，就是所有东西都这样啊所以请你在做销售的时候不是一直想着你要跟别人多么不一样，你要去想的事情是有什么是你有的大家都有可是没有人注意到它的价值，
对，或者没有人明确的把它标定出来，
对、所以这里头其实要两个向度你都要很厉害，第一个就是你要非常了解你的商品，而且你要愿意做销售这件事，那另外一个东西是你要非常了解你的消费者，
没错，
那这边我就讲它的第二个公式叫做 BFD 文案公式，
BFD 文案公式、
这边它的 B 就是 Belief 信念、
信念、
F 就是 Feeling 感受， 第一是
desire
是欲望哈、嗯。我直接讲一个例子，就是这是你消费者的信念、感受跟欲望。好，他在第86页举了一个很有趣的案例哈，就是不晓得你们身边有没有工程师？
嗯，
然后
现在这个时代，身边要有工程师蛮容易的。
好，那你对工程师的理解是什么？如果他今天是你的消费者，你会怎么去理解你的这一个消费者
啊？你说对工程师的理解，就格子衬衫这样会不会打好刻板印象？糟糕，卡其裤啊！不要再讲了，再讲我走不出去了。
所以
就他们都会讲一些比较难懂的话。
OK，
然后你就会英文叫做 speak English， 然后台湾叫做说人话，
说中文好吗？他们的信念，你刚才讲的是外在，但是如果你真的要去理解你的消费者，如果是工程师，他们的信念可能是，他们对自己的自我认同是他们是聪明的。
对啊，对啊，我很会设计解决方案的。
对，然后他们可能会有个信念、哦、不管对与不对，这就是他的信念、哦、叫做使用者很笨。
怎么不懂啊？这么显而易见。
然后他通常会有什么感觉？他们的 feeling 是常常觉得别人不懂他。
嗯，
有没有？就是你刚才讲的，
对，
我们说他们用的词很难，但是他会有一种心情是我被你排拒在外，这才是他的心情。
哦、是。
你刚刚用那个是你的位置。
我不是工程师，我是外围的人。
嗯，
啊、对
对对对，所以呢，会觉得别人不懂他，别人不喜欢他们，或常常。
误解他们，
或者主管常常、
嗯、扭曲他们，
就是不懂他们的价值，这是 feeling。好，然后再来呢，他的 desires 就是 desire 是
desire 好像点心甜点，
甜点也是一种欲望。我小时候可能这样子被
对对对，你不知道被谁洗过脑这样子，所以眼睛看 desire， 嘴巴说 desire。
好，他们想要被认同，他们的欲望其实。嗯，他们会虽然他前面有这些信念跟想法、跟感受，可是他还是会有一个欲望是想要被认同、
嗯、
然后为什么想要被认同，他想要在部门里头得到更多的预算
啊，呀呀呀，或者是成就感啊什么的，
对，所以这是他们的欲望。好，这个时候如果你有个商品，假设你是在卖一门课程，像我们一样好了、
嗯嗯、
好，你是要卖人际技巧、给科技人的人际技巧、
嗯、
如果你的标题就写给科技人的人际关系技巧，你觉得他们会理你吗？
他们觉得别人的问题啊，我干嘛要学呢？对不对？是别人要负责任，干嘛是我呢？
所以这封信或这封文章就不会被点开。
对对对，就没有人理你了。
然后这个那个作者就说，当你把他们的背景都想过一轮，你真的知道你的消费者在乎什么，他们的心情是什么，你就可以下出一个他们比较会有感的标，或是一个他们会有感的一个文案哈、
嗯，
它叫做标是这样子的哈，它叫做想叫用户去死吗？以下是给科技人的重要消息。
哇，好白话哦！但是如果我是工程师，我一定会点开来看，
对，
因为那就是我心里有 kiss 啊，看不懂假赛啊。
那里头有讲非常多这样的故事，然后。因为太多了，那我就不一一的讲。所以，可是为什么我要介绍这本书？就是很多时候我自己在看一些刚出来的，不管是同业或者是对自己有想法的小品牌想要创业，我在看他们的文案的时候，我可以感觉得到他有想要靠近市场，
嗯嗯、
我可以感觉得到，他们有想要把自己说的话变得更。人听得懂，可是我觉得那里头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切换，就是切换到你消费者的角色去讲这件事。
嗯嗯，
这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
嗯，
虽然我们脑袋都知道，哦，我要换位到消费者的立场，可是你真的不是消费者，所以你并除非你跟他有一样的心情，好。像我昨天在看那个木钥匙，
你每天都在看好不好？只有昨天而已吗？
因为他们沒有
只要吃饭，只要在家里就会看他们啊。
他最近的一集，我这样是不是帮他打广告？
没关系啊。
好，但是我觉得很成功。
是啊，
就是嘎米他们最近是去嘎米、
哦，你也看到那一集？
对
对，那个
你有被烧到吗？
那个学姐蛮漂亮的。
你是因为学姐吗？
所以那个厂商派出来的学姐蛮重要的，
他一定有想过啊。
对对，那个会真的会刺激点击率，
真的。所以你不要觉得这件事很 low， 它就是有用。
对啊，它有用
嘛。否这本书的话，就是、
啊、
这就是你的网友。
就行销里面说的三 B 法则嘛，beauty、 然后
baby
跟 bit。就是小宠物，
也
是小宠物，
对
对
对对 对, 對，好，所以就是我看，
刚刚忘记要讲什么，对不起，
嘎米真是，我不是他们的 TA， 嗯，理论上我不是，好，可是我在看的事情是，我当然也不只有看学姐漂亮了，好，就是我看到他们的，
那是我，好吧，
工程师是蛮多是自己就在这个铁人三项或者是自己就在潜水、
嗯、yeah, yeah, yeah.
我觉得他才能够去设计出消费者真的在使用这个商品的时候他会遇到的需求或困难、
嗯、他们在乎的，
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嗯、如果你一直站在一个你比较会的专家、
嗯、
你在告诉你的消费者你应该听我的、
嗯、
你绝对写不出好的文案，
对对对，其实这让我想到像我们最近一直在行销专业有价这一门课嘛，我里面谈到就痛点、痒点跟爽点，有没有、
嗯嗯、
你能不能锁定大家真正的在乎痛点，他真的会为那件事付出代价的、
嗯、
痒点你能不能给他立即满足、啊、爽点你能不能让他感觉很好，而这些东西就算你功课做得再足，其实你要说人话，
是是、
啊、不管是你说出来的还是你的文案，你要去说，就像刚刚说的嘛，对不对，这个给科技人的重要提醒，这没有人会理你，
对，
有没有，
但前面讲叫你的用户，想叫用户去死吗？
对啊，所以 我一直觉得其实说人话它真的是一个表面上看起来很简单、
嗯、
甚至于我觉得如果你看到别人这么样说，你心里你知道有时候我们的内在的自我期许稍微高一点，就是说自视比较高，甚至于他看不起这种行为，
对对对，
就哎呀他们好世俗，
这我也想得到
啊，他们脏掉，这我也想得到、
嗯、
可是如果你回头看看为什么你老是觉得你的东西这么好，为什么没有得到足够的肯定，有没有可能是这个任督二脉没有通、
嗯、
我并不是要你去降格，或者是要把你的自我印象自我形象 往比较低层次去压，而是如果你真的觉得你的东西能够对人有帮助、
嗯、
你是不是要花点时间去研究，
嗯，你消费者在乎什么，
对，那这一系列一整套从观念到做法，我觉得精准劝败术这本书它真的是很经典，你看你说谈行销，尤其现在的时代变化这么快，35年前的书到现在还在卖，
而且就因为我自己也看了很多行销书我觉得太近的行销书会让我有一种感觉是太招数，就是for某一种状态可以用，
或者是就是像我因为推出专业有价，我自己也做很多 study， 有很多就会你看哦，最有趣的是我 study 很多像 FB、
嗯、
社群网站的行销书、
嗯、
YouTube 的行销书、
嗯、
看超多这种书，就我就发现哦，我现在已经学乖了，那种书哦，我一拿到手我先看它出版的年份，
嗯，
如果你跟我谈 FB 行销出版年份假设是一年前我就不看了，
对，
因为完全不适用了，完全不是这么回事了，
是
对不对，如果你现在看的那一本行销书教你社群经营要谈 FB 的部分，它的出版年限在3年前，不好意思，演算法跟今天不一样，
对，所以我觉得有一些东西是你当下看大家很热的时候你要小心会不会这个热其实已经过了，
对，所以其实我刚刚真的更想说的就是其实它背后有一些真正重要的
核心
就是不管演算法怎么改变，不管今天社群媒体的工具怎么变化，从 Facebook YouTube 那个 Podcast 到现在 Clubhouse， 不管这些怎么变，有一些是真正重要的核心，而且它最本质，它不管平台工具怎么样的变化都通的，
都通，对，
好，
这也是我们起点很在乎的事情，
其实不管是我们专业有价的课还是
我接下来要
对
像我自己
会专门做一门课跟大家说明
好老高就是像我在写专业有价的那个文案的时候，其实我改了很多次，你们都看过吗、
哦、对，
那我里头其实有一大段大家可以去读那个文案，就是如果你真的要做自己的品牌，你一定会有一些纠结，比如说你到底要坚持自己的风格还是业主叫你改就改，
对，
这其实是不是二选一的，
对，
可是你会有挣扎，
对，
你到底应该要去跟进你的消费者多一点的去关心，还是你就是保持一点距离，因为有一些客人是真的不喜欢你一直 push 他，
对，
那这拿捏怎么做，
嗯，
对，所以还是你现在要跟风，可是你知道跟风你会很多心力在那，但是做自己的风格你会有点担心没有流量，
对，
那这个怎么拿捏，其实这些心情如果你真的是想走自己的路，你一定会遇到几个，
没错，
那这些东西就是我在写文案的时候，我从1版2版3版 写了，然后给大家回馈，然后大家想法，这样就这样来回的过程当中修出来的、嗯、它不是最好的版本，可是它就会是我在尽可能在我可以做的功课里头说人话，然后让我的消费者觉得是的，这个东西是我要的，我可以得到我要的东西、
嗯嗯嗯、而且我觉得这本书里面他还提到除了文案的这个撰写方法之外，他还提到怎么去修正跟调整，
对
对
对
对
对, 对，完完全全的 一整章都在讲这件事，所以这本书我非常非常的推荐。那当然他要一点耐心啦，因为他的
有点厚重、嗯、
对，
但如果你真的想要好好的建立自己的品牌，想要回到本质，注意哦，我说的是回到本质，因为坊间多数谈这个行销，尤其是社群行销的，真的它绝对呢可以读，它也绝对需要你花一点时间去理解，可是哦，真的你要打开它出版年份，如果那些社群行销的东西、嗯、你看它出版年份大概就在一年半以上，真的不用看了，因为
我告诉你，作者要把它写出来有一点时间、嗯、对不对，然后出版还有一点时间，然后拿到你手上还有一点时间，它已经变成了两三年前的东西，
对，它可能 最快也就是一年半之前的资讯，那说实在，但是我觉得超越这些的背后，不管这些演算法怎么改变，不管这些东西怎么样的推陈出新，其实文案、
嗯、
包含文案的思维，就像我自己，很多人觉得就像我们自己做内容制作嘛，像我们跟编导撰写脚本的脚本也是不断的改啊，
对啊对啊、
先前不敢直接说的话，现在大家都很敢放手直接说了，
对，
那就是说大家会在乎，而且你要去说那个大家在乎的点之外，他还会去因为你告诉他而后面有所行动，可能就是购买的商品跟服务，然而这一切的一切，这本书鼓励你去读，花点时间、嗯、然而我们专业有价的课程，从观念到做法，毫不藏私的把我们这几年这八年的所有的经验还有实战，包含换位到你身上你可以怎么做，
是
全部都跟你分享，
而且我们讲的是核心的概念，
对、嗯、对，所以它是超越这些演算法这些你无法掌控的变化的，
是是
OK， 好，所以我们专业有价
的早鸟优惠在3月31号之前的第一波，
对, 對，台湾时间3月31号晚上12点之前，
大家听到这一段的时候应该是快要接近了
倒数几天了哈，
对对
对
对,
對, 對，欢迎你的加入，不要错过哈。那我们今天是不是就聊到这边了，
好的，
对，那记得一定要订阅我们的频道哦，哈，这应该开头讲哦。最近
主持人很忙是不是？
对，太忙了哈、哦。好，那如果 YouTube 收看的话，那就记得订阅我们起点文化。好 ，OK， 那如果是 Podcast 的话，搜寻
有
声
书
评，把它订下去，而且给我们5颗星的评价。那今天就聊到这边了，希望你哈、哦、都可以用你这怎么突然卡词了？好，希望你呢都可以。以你自己最爱做的事，最有热情的事情，然后建立自己的事业，这就是我们做这一系列无论是课程还是书籍推荐的一个最重要的目的，祝福你，拜拜
拜拜。